这个境界没放下的人，他体会不到。那么佛在教我们放下成见，成见我们先讲主观观念啊，我认为怎么样，这主观观念，这成见啊，这个也是严重的烦恼，障碍你不能入门啊。那佛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随缘啊，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真正哪一天你能够入了，哎，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不但随缘，随缘里头有妙用，你得到了啊。妙用是什么？入不二法门呐、啊，不二法门是见性啊，也就是你没有分别心了，就不二了，没有执着还不行，没有分别才入不二法门啊，菩萨了，升级了。啊，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榜样。我早年在新加坡，广洽法师告诉我的。啊，我在新加坡讲经，广洽法师对讲经的法师非常尊重。啊，他赞叹，啊，欢喜赞叹，啊，告诉我。弘一大师的故事啊，他跟弘一法师交情非常好啊，他邀请弘一法师到新加坡访问，就住在他的小道场啊，他叫詹伯元啊。我在新加坡住在亚龙净宗学会，离他的道场啊，走路只要五分钟，啊，走出巷口拐个弯就到了，啊，詹伯元，啊，我去参观以前弘一大师住过的疗房，啊，他告诉我，弘一法师没有分别心，啊，有接待呀、啊。主人总是很关心客人的饮食起居啊，弘一大师什么都不讲究啊。广洽法师有个时候说，这个菜咸了一点，就问他是不是太咸了，他说咸有咸的滋味，这菜做淡呢，淡有淡的滋味啊，从来没有说有个批评的，没有一样不欢喜，所以才知道他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啊。那我们晓得弘一法师在没有学佛之前，他那种执着那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曾经听到他有个故事，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约了时间见面，8点钟。啊，8点钟到了，这个同学没到，大概差了1-2分钟，到了，他不开门，啊，把这个同学臭骂一顿去，你不守时间，啊，他跟你约定时间。早1分钟也不行，迟1分钟也不行，就那么怪脾气。学佛之后全改了啊，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啊，对每个人都慈悲啊，随和 啊，所以他得到大众的尊敬啊。没有学佛之前，社会大众是尊重他的才华；学佛之后啊，大众尊重他的德行。这是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啊，对于日常物质生活是一丝毫都不计较。你给他安排的时候，啊，他没有说不满意的时候，怎么安排他都满意。啊，捡漏也满意，啊，都欢欢喜喜，啊，真诚的感激。我们听到广洽法师这番话了，啊，对弘一大师是格外的尊敬，啊，他做出榜样给我们学习，啊，放下了成见，不再计较了。那在佛法里面讲成见呢，有因上的成见跟果上的成见，啊，他分两种。啊，因上的叫戒取戒，果上的叫见取见，啊，都是属于成见，彻底放下了。啊，所以我们随缘，随缘里头守住一个原则。啊，人家做这个事情不是善事，啊，那我们要衡量。他对于社会有多大伤害？如果伤害很小不大，还是可以随缘；如果有大的伤害，这就想方法提醒他，劝导他。啊，如果很严重的，可以离开他，哎，欢欢喜喜给他告假，到别的地方去参学，也不跟他结冤仇。这个道理重要，为什么呢？过人因果啊，过人承当啊！啊，我看你做错事情，我要不提醒、不劝告你，我对不起你。啊，我提醒你、劝告你。你不能改过，啊，欢欢喜喜离开。我不随顺你造业，啊，决定你看保持不对立，啊，决定不结怨仇。这都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教导世人。啊，佛菩萨知道啊，脱离六道那太难太难了，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你不是真干呢，你脱离不了啊。啊，真干从哪里干起？啊，现在人不知道，我们提起了他摇头，他不相信。啊，这难怪他。啊，为什么呢？传统的教育丢掉四代了。啊，我这一次在北京啊，我们的环保部的部长啊，潘岳先生来看我啊，他就提到了传统的教育至少断了两代，我告诉他四代啊，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父母也不知道 你的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大概你问高祖父母也许知道，这就难怪了。你已经养成了习气了啊，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现在你的习性代替了本性，本性不起作用，完全习性做主啊，起心动念全是习性啊，习性不善，习性造业啊。那我们要回头，回头我们要放弃习性啊，要把本性找回来，我们才有救啊。啊，有没有方法呢？是祖宗佛菩萨了不起，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啊，教给我们方法啊。从哪里学习呢？从弟子规啊。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能小看弟子规，现在对弟子规的误会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弟子规是什么？是中国五千多年来家庭教育的集大成，家教啊。啊，那提起家，现在人也没有印象，实在讲不懂得。为什么呢？现在就没有家了啊。中国人讲的家是从前的大家庭啊。也许你们看过《红楼梦》，《红楼梦》就是描写一个家，你看上上下下几百人呢，是个普通家庭呢啊。所以中国在从古时候啊，我在小时候啊，抗战之前啊，我住在农村，我们农村里面还有家啊，这些大户一家五代同堂啊，不分家的啊。你想这个家的时候人丁不旺的也有一百多人，人丁兴旺的六七百人是很平常的啊。所以那家是个社会啊，这个家里头要是没有教育，没有规矩，那不就乱掉了啊。你看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那是那个大家和啊。那家和靠什么呢？靠教育，所以家学啊。学什么？就弟子规啊。弟子规是每一个家族，就是每一个这个大家庭必修的科目，人人都要做到啊，从老到少都要做到啊。家规啊，你要不遵守，不遵守家就乱了啊。所以你能齐家就能治国，道理在此地啊。家家都好，社会上没有犯罪的人，没有作奸犯科的人，那为什么家教好啊？啊，这是每一个家族是共同必修的科目，就是一定要做的啊。另外还有你家里从事事业不一样啊，那还有特别的再加上去，那不算是共同的啊。这个一共是113桩事是共同的，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要这样做法，你才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就不是人了。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什么叫中国人？落实弟子规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好人，中国人不骄傲啊。不要我做到之后我就感觉到骄傲了，那错了 啊，没叫你骄傲的，总是叫你要谦虚啊，做好人应该的啊，做恶人不应该呀、啊。啊，既然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啊，《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根，《十善业道经》是佛教的根。啊，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佛藏经》里面有一句话啊，《佛藏经》不是《大藏经》哈，叫《佛藏经》，经名叫《佛藏经》啊，分量不多，好像现在在大吉部啊，经济部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的叫非佛弟子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小乘经典相当完备啊。现在我们大藏经的小乘经典跟南传巴利文经比较，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大概只多50部的样子。它总共有将近3000部啊，这多50部，可见的我们翻译的很完整啊。所以在隋唐那个时代呢，小乘有2个宗派啊，这是佛法的基础，学佛的共同科目，都必须要从这里学习啊。这个是陈氏宗，这个是居士宗啊，这两个宗派。可是到唐朝中叶以后，这2个宗就衰了啊！中国人学佛不再学小乘，这是不是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呢？好像是啊，但是佛的四义法告诉我，一义不异于，一了义不异不了义。这2句话把我们这个结 解开了啊。那么中国的佛教无论在家出家的，不学小乘，学儒学道，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所以这个2000年来历代高僧辈出啊，啊，成就比印度还要辉煌啊，所以用儒道代替了啊。那今天我们学佛，你就要知道，必须要学弟子规，必须要学感应篇，然后学十善业就不难了。你真能做到啊！啊，叫你放下见思烦恼啊，先叫你放下见烦恼。就是刚才所说的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还有一个实见，错误的知见啊。什么是错误的呢？标准就是戒律啊，与戒律所说的相违背的，那都是错误。啊，这就有了标准了。啊，在家学佛，佛弟子，你看经上我们常常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什么标准呢？十善业道。十善业道你统统做到了，这善男子、善女人啊。啊，出家的标准要提升一步，高一层，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能够落实啊，沙弥律10条戒24门为仪，提升了 啊，威仪就是讲的生活规范啊，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法啊？你真能做到呢？这是出家人的标准啊，是佛的出家弟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教材，一生都不能放弃啊！你看佛门的戒律，佛的规定啊，至少每半个月要念一遍啊，要温习一遍，怕忘掉了啊。半月诵戒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虽然诵啊，就念一遍而已，没有去做啊。从前是要做到，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做到的啊。那我们从哪做？从弟子规做。那现在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做吗？要做啊，更要做。为什么呢？给社会做个榜样蔡黎旭老师讲解弟子规，在澳洲讲40个小时，我坐在第一排听他的课，40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缺啊。为什么呢？带头，我不自己不听，我不能叫别人听啊。我自己坐在那里很用心的听呢，大家就注意了，哎，就没有疑惑了啊。古时候你要晓得，那些帝王他们聪明了他们请那些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去上课啊，皇帝坐在那里听啊。皇帝知不知道？皇帝知道，甚至于皇帝所学的比讲的人还高明啊。他自己不讲，请别人讲，他坐在那里听，这个教育的意义很深，我们要懂啊。人家一看皇上都听了，听某个老师讲了，全国人民对老师尊敬，对这门课程尊敬啊。你自己不带头叫别人学，人家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今天世界的混乱啊，如何对治呢？有方法了啊，一定有好效果啊啊。如果国家领导人啊，这个老师在讲弟子规，国家领导人也在听啊，从电视上播出去，全国人看到了，我们的总统啊，我们的总理都在那里学弟子规，全国人都体验到，全国人人都学的话，不到半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所以现在用远程教学，用网络，用电视来传播，快啊啊。这一个国家地区只要能够培养30-50个这样的好老师，每一天在这个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去讲啊，或者是大教室去讲，现场录像啊，你看国家这个领导人，这些部长啊，这些官员都在那里听，天天啊利用电视来播放，我相信绝对不会超过一年，这个国家地区的时候社会安定啊。 我们在汤池做这么一个小的实验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弟子规的教学，教了三个月，这个小镇48000居民本性本善呢就唤醒了啊，所以说人呢良心发现了，良心发行了，不愿意做坏事啊，做坏事感觉上羞耻啊，如果再加上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就不敢做坏事了。为什么呢？做坏事有报应，有恶报啊，所以拯救现在的社会，我们只要是真正大力提倡伦理，这个弟子规是伦理啊，道德因果，把这三种教育提倡普遍到全民，普遍到全世界，我相信一年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灾难从哪来的？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如果心行都回归到纯净纯善，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呢？没差别啊。啊，环境啊是从人心转的，是境随心转。这佛在大乘经常常教导我们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善，没有一样不善；你心想恶，没有一样不恶。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有个同学收集现在国内呀、啊，这个报章杂志上讲的这个有毒的奶粉，啊，他找了十几张来给我看，真严重啊！如果他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他敢不敢做这个事情呢？不敢。啊，为什么？从因果上来讲，干这个事情啊，越子越孙呐、啊。你害这么多小孩的时候，你家里还会有儿孙吗？没有了。啊，越子越孙，自己还要堕阿鼻地狱。啊，这些吃这个毒奶粉死的，你将来还要赔他，还要还他命。啊，害死一个你要还一次命，害死十个你要还十次命，麻烦可大了。你想到这个地方敢做吗？啊，现在的社会所缺的啊，就是缺这三样东西：伦理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啊，所以才造成现在的社会现象啊！我们要知道啊，啊，拯救之道，实在讲非常简单，把老祖宗这个教诲呀、啊、捡回来就有效，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诸位想想，我们常常提倡的三个根，你就晓得三个根是多么重要。没有这三个根，天天念佛都不能往生，肯定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三个重障，这三个重障的时候障碍你往生啊，傲慢、嫉妒、贪欲 啊，佛教我们断贪欲，不是叫我们换对象，这个要记住。哦，我们对世间不贪了，我就成贪佛法，哎，那还是贪心啊，那你是换对象，换对象不管用啊。啊，佛门里面修集一些善事啊，善行啊，做许多好事功德，如果你还有这三重障，你将来到哪里去呢？到阿修罗，到罗刹啊，你不是走佛道啊，你是走魔道啊啊，因为你修的福报很大了，你的脾气很大了，嗔恨心很重啊啊，嫉妒障碍重啊啊，你也说做大福，修大的福报，得福享福的时候，你会害很多人啊，一个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杀上千上万的人啊，那个果报完了之后，福享尽了之后，堕阿鼻地狱，所谓是永劫不能翻身。那阿鼻地狱受罪受完了之后，你所害的那些人一个一个的去报，去还命债，你说这个多可怕啊！所以圣贤对众生最大的贡献没有别的，教育啊，了解这个，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恩德。大恩大德啊，我们明白了，这才会真的会回头啊，认真的去学佛。从哪里学？要扎三个根，不扎三个根假的。哎，你是搞佛学、搞儒学、搞道学啊，与你自己的心行不相干啊。那从前李老师讲了，你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到哪里轮回你还到哪里轮回啊，你所学的不管用啊，要真修啊，真修就是把自己错误的心行修正过来啊。圣贤的标准没有别的，就是本性本善，叫你回头是岸了，你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就有的，你现在迷了自信啊，把这个信德丢掉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提醒我们啊，要回归自信，要把自信的性德找回来，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前天有个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啊，禅宗所讲十得一万四逼，我跟大家讲清楚了，一是什么呢？一就是自信，能生万法啊！真的回归自信了，认识自信就是明心见性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怎样才能够认识自信，才能明心见性？放下就是啊，我们放不下。放不下是你的业障习气太重了啊，造地太深了，时间太长了啊，你没有能力一下放下，佛慈悲叫你慢慢放啊，依照弟子规，把弟子规这一百一十三桩事样样都做好，从这开始，这就叫你放啊，放下那些 不善的行为，不善的念头啊，就用这个做标准，从这开始你真的受用啊。啊，真要不着急啊，为什么呢？你现在研究这经教不得受用啊。听经有没有用处啊？说老实话没用处，听了几十年老毛病天天发，你什么用处呢？那古人为什么有用处呢？古人因为这三个根都有了，所以他听教管用，他会不断的向上提升。那现在人们没三个根，没三个怎么听的时候都落空啊，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救自己。弟子规就救了自己，有弟子规，诸位晓得，你就是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念佛决定往生。为什么呢？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生哪里呢？生凡圣同居土啊，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啊，弟子规跟感应篇，你决定的是啊，你就拿到保证书了啊。你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天天学华严学无量寿经靠不住，不一定能往生啊。这跟你说老实话啊，有了弟子规，有了感应篇，有了十善业，你在学华严学什么经会有成就？为什么？你有根啊。佛家的人，你看弥陀经上面说吗？说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个善根什么？就是这三样东西，这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肯干的人有福啊，真正的能信能解能行，这个人有福德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你要厚培德土啊。啊，用什么厚？用什么来厚培呢？就用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东西没有，就说明你没有德土，没有德土你没有立足地，学什么都是空的啊。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无上甚深微妙法都建立在这个德土上啊。尤其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啊，现在胡晓林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那一天在此地刚刚好听到我讲的三种章，我讲完之后他特别来问我啊，详详细细记下来，他告诉我这个三样我通通都有，我从今天起要认真的改过。这个难得了啊。他说他样样他都有啊，这就是他觉悟了啊，知道自己的过失了，这觉悟了啊，下定决心要把它改过来，这叫真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啊，真干了啊，真干还就得利益。你听到他的报告，你看他现在干了才两年啊，你看他的成绩啊，以前天天操心，操不完的心，累死了，现在不操心了。以前跟员工天天开会，不开会了 啊，每一个员工都学弟子规，他自己带头干啊，大家都能够非常认真努力的啊去学习去工作啊，别人说你这样做事啊，也不去谈生意了，也不去跟这个同行竞争了，你怎么能赚钱啊？他真的不跟同行竞争啊，也不可以去搞生意啊，居然是今年比去年增长了45%。一直这样做下去，我相信他的锅炉将来决定在中国是第一，排名第一啊，德行的感召啊，哎，这就跟那个农夫种植不用化肥不用农药，长得比化肥农药的还好，他做了个证明了啊。那用什么来培养呢？用德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我们自己现在试验的这个农耕啊，在马来西亚做的，在澳洲做的啊，在汤池小镇做的，不用化肥不用农耕，用我们的真诚心慈悲心啊，对这些小动物啊，小动物受了感动啊，不再伤害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到，哎，对这些小动物，对这些小鸟，我们跟它的约定呢，它能遵守啊。我们的古木树在澳洲种的很多，许多的品种，我们指定几棵树，那个鸟可以吃，供养你们。哎，他就吃那几棵树，那不是指定的，他就不吃。我们尊敬他，他尊敬我们，我们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绝不轻慢它，看到小鸟我们都合掌小鸟菩萨，看到小虫我们都合掌小虫菩萨，我们尊敬尊重它了，那它也尊重我们呢。那所以我们的菜园画上一个小范围专门供养小虫的啊，它就吃那边的，那不是画给它的时候它绝不侵犯，跟这些小动物相处比人还好啊，好处啊。啊，人有的时候他欺骗你，他不守这个约定的，哎，这小动物能遵守啊，所以我们知道都有灵性啊。于是我们晓得他有灵性了，我们就在菜园在古木树上啊都挂一个小的念佛机啊，让他们时时刻刻听到佛号啊，有的时候也播放一点讲经的啊，让他们听听经听听佛，哎，将来他们往生之后也能到极乐世界去啊，不再去搞三恶道了，有效果啊啊，我们这样对他了，他很感恩。所以心量啊要大啊，对这些小动物我们这样爱护它，帮助它啊，帮助它离开三恶道啊，最低限度它来生在人天啊，肯跟着念佛的，肯听经的，接受三皈依的，一定能生净土。 这个这桩事我们也做出成效出来了啊，让我升起信心，我们不怀疑了。在这一段幕后这三首偈，这开悟啊，所以开悟啊，前面的两首顺理之道，理是什么？理是自信，随顺自信。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成就佛道。违背了自信，违背了信德，你就堕落三途。这个启示非常重要 那么这些经上这些话是对化身菩萨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读这个经确实在心上化身大师的境界，让我们升起向往的心。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像弘一大师晚年为我们实现的，我们就能入这个境界靠我们这一生悟入不容易，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生十报庄严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像经上所讲的花开见佛无生，就这个境界了所以我们借着净土达到这个可是那个基本的条件必须是不再有分别执着了，这才是生十八庄严土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了，生方便有余土。如果是执着也还有妄想分别执着都有，生凡圣同居土。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都有，怎么能往生呢？就是我刚才给诸位说的，你只要能把《弟子规》《感应篇》做到，百分之百的做到，念佛往生净土，决定生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你是善人，佛菩萨承认你，《弥陀经》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感应篇弟子规做不到，你不能算善人，不能算善人，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处。那想到上善，我不是上善呢我能做到中等善，行。做到中等善就是上善，为什么呢？佛来接引你的时候就把你提升一倍你是一个小善的时候就变成大善所以佛接引的时候先是佛光助照佛光照你这一照就把你提升了这个叫是佛这个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把你提升一倍你如果是念叨四意心不乱，这一提升就是离意心，你念叨功夫成片一提升就是四意心 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弥陀经啊，他经文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是有道理的啊。那个经的原文不是一心不乱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用的这个，用一心不乱一般人家做不到啊，谁能做到一心不乱呢？那对于往生不就没指望了。原文经典里面是一心细念，你看玄奘大师的一本就看出来了，一心细念啊，这个可以做得到，一心不乱可做不到。但是怎么样，一心细念呢，佛来接引的时候，佛光一加持就把你变成一心不乱，所以他讲的没错啊。啊，你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是是一心不乱啊，这是一心不乱的功夫浅的，到极乐世界再不断向上提升，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把那个分别执着淡化啊，认真努力把它看淡，不要太执着了，不要太分别了，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啊。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克期求证啊，希望我在两年当中做到，三年当中做到，自己要定时间表，最好在一年当中做到，你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啊，不可以超过三年了，超过三年这世界大灾难来的时候，也许你机会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当前事实的状况啊，我们怎样修啊，才真正对于灾难没有丝毫恐怖那就对了啊。任何灾难，任何时间，任何处所啊，不管是什么方法什么方式走，自己都有把握，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这是真的啊，这个世间什么名闻利养是假的啊。哎，要记住古人讲的一句话，万般降不去，唯有一随身呐。啊，我们要常常想到这句话。啊，六道轮回里头业力不可思议啊，不要再造业了啊，不要再造业。我相信每一个同学听到啊都点头都肯定，事实上呢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习气太重。可是我们的老祖宗佛菩萨有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啊。这什么方法呢？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我也受过很多遍，我这一生没有被这个社会呀、染污，啊，没有被社会影响，靠什么呢？天天讲经，读还不行，读还没办法扶烦恼，讲讲你要准备呀、啊，你不准备你上台下不了台啊，逼着自己非干不可。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人讲我喜欢讲经，不是，我哪里是喜欢讲经，不是，这个方法可以逼着自己规范啊，它对我很有效果 啊，所以这样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啊，每天至少三四个小时啊，天天读经，亲近佛陀啊，天天讲演。我离开讲堂有没有讲演？讲演，我跟一个人也是讲，跟两个人也是讲啊，所以我知道经上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这个49年讲经说法没有中断，我知道啊，对一个人是讲，对两个人是讲，只要开口都是在讲，所以讲经没有中断呐。那天天劝人，劝人他当然头个劝自己啊，所以我说我讲经40年一堂课没劝是我自己一个啊，真的受用啊，缺课的人，常常断的人，他不得受用。所以一日破之，十日寒之啊，尤其现在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你用什么方法去招架，招架不住啊啊，所以你被染着，你会堕落，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一点都不稀奇啊！我要不是天天干，天天讲啊，没有只中断的跟你讲，我也会堕落啊！这是我表演给大家看的，哎，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个方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